第三章，不当的祷告。经文：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雅各书四章三节。主耶稣写这封信，是因为教会中有一些不对的事情。这些人曾表现出一种没有行为的信心，雅各称这为死的信心，也意指他们的祷告生活出了问题。我们知道他们仍有祷告，英文经文中说你们求，但这是不当的祷告，因为你们妄求。雅各是说你们的祷告没有达到祷告应有的目标，没有祷告的馨香之气尚达到神座前，你的祷告在达到目的地之前就被拦下来了，因为那对神来说是恶臭。许多人有规律的祷告生活，他们也持续的在祷告，但是他们的祈求永远不会被应允，因为他们祷告的态度不正确，虽然他们自以为那是正确的。在内屋里祷告不等于在真理里祷告，并且祷告即使是很多的祷告，也不总是真实属灵生活的证明。在内屋里，愚拙的童女和聪明的童女做一样的事，但是愚拙的缺少真实祷告的灵。雅各写给这个教会的信中，得知教会中出现了不好的情况，尽管他们表现出信心和祷告，但他们在日常生活的行为上出现了大问题，所以祷告的生活在一种不敬虔的生活行为中是不会开花结果的。穷人被富人欺压，他们与五旬节时那种美好的团契已经相离甚远了。那时富人变卖自己所有的帮助穷人，现在正好相反，富人利用穷人，有许多主人也出现了。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懂得最多，他们不是邻里贫穷的人，因为谦卑人不会自视过高。这些主人善于将真理破碎成许多种不同的规条，而忘了他们自己才需要被真理破碎。他们完全没有学会要去实践主耶稣教导的教义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斗殴和征战并非罕见，因为任何人，即使他是神的儿女，一旦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，就产生了斗殴征战、分裂和绊倒人的事。最糟的是，他们还以为自己是在为信仰打美好的仗，但是为信仰而战与发动内战是完全不同的事。只要征战的教会存在地上一天，为信仰而战就会持续下去。在信仰之战中，人会失去自我，而在属世的斗殴和征战中，人只会高举自己。因此经文中说你们求，如果那些妇人、主人和悖逆者承认自己不知道怎么祷告，那么情形便会完全不同。他们自以为祷告得很好，尽管事实显明他们的祷告生活没有影响他们每日的行为。雅各书四章二节说，他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他们不求。据说从前有一个农夫被神归正了。有人问，你怎么知道？他回答说，他不再打他的马了。怎么可能有人来到神的宝座，同时却伤害他的同伴呢？而且所造成的伤害更胜于对身体的伤害。经上记着，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。那些说谎者的心刚硬却毫不自知，还继续祷告。他们祈求什么呢？他们又为什么祷告呢？雅各说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我们求也得不着， 是因为我们没有向着自己死。我们想从神得到的都是为着自己，自己的利益、自我抬举和每一件只关乎自己的事，甚至在属灵的事上也是如此。我们看看以扫，这个高大坚强的男子跪在父亲脚前痛哭，祈求父亲为他祝福。以扫所在乎的只是祝福的本身，而不是给予祝福的人。问题是，我们祷告什么？若我们祷告蒙应允时，我们要做什么？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人，他不是跪着求神，事实正好相反，神被拉下宝座，人夺去宝座，反倒要神向我这位主下拜，这是不当的祷告。雅各称这样的人为淫乱的人。一个淫妇不会在意他的报酬来自何处，照样那些所谓祷告的人也是如此，他们一点儿也不在乎从谁得到礼物，他们想要礼物而不要送礼的人。现在我们明白了雅各所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什么意思了，因为这类的祷告永远不会被应允。伟大的赐恩者难道会将他自己与他的恩赐分开吗？若是如此，那神就不是神了。那不是意味着要求绝不会被答应？有一种情况是极有可能出现的，那就是祝福似乎赐下了，祷告也得到回应了，但那会更糟。因为神有时是以他的左手给出东西，以及是出于审判而非他的喜爱。在我们当中仍有许多人向自己造的神祷告，他们从来没有学会爱过这位真正的神，因此他们也不爱邻舍。他们说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。这些主人以为他们什么都知道了，他们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审判别人，他们以为他们的祷告好像馨香的气到了神的面前。他们需要了解雅各所说的，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。恩典教导我们要听且认识自己的无知，在内无中神只使用那些认识自己无知的人。另外也有一些战士，他们也许是为神的真理而战，但也可能是使用属肉体的方式为律法热心。有时人以为自己是为了神的真理而战，实际上他们却阻碍了神的道路。最糟的是，当他这样祷告时，他还想象他正经历了与神的亲密关系。魔鬼化妆成光明的天使，和他一起进入祷告的内屋。一个人对自己的自私可能完全不自觉。如果人对自己的邪恶欲望有所知觉，他就不敢在这种情况中来到神面前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灵显露的工作。我们的第一个祷告应该是，主啊，显露我。甚至我可以开口求归正，求保护，求救恩，求天堂，但是仍得不着。例如当我祷告求归正时，却毫不渴望归正。我可以求得救，却对我失丧的光景毫不悲伤。我可以求救恩，却不认识自己的罪。我可以求天堂，但却不要天堂中的神。我们可以求神儿女的一切福分，但竟能满足缺少神的本身。现在还有谁自以为是会祷告的呢？我希望没有，否则那就是自欺了。我也知道有人会说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最好不要再祷告了，因为我的祷告都是错的，只会令神厌烦。这种反应是非常可以理解的，但神的话并不是要我们停止祷告。那些不当的祷告之所以被拒绝，不是因为求的太多，而是他们求的太少了。 问题在于他们只求满足自我的事物。真实的祷告是首先求关于神的事，并且为了他的缘故求，其次是为邻舍代求。这种祷告总能为自己带来益处，因为你若关心神的事，你的心也会蒙祝福。我们不可能太常来到施恩座前，我们向神求的不可能太多，只会太少，因为不要停止，不要放弃。撒旦会利用机会对你说，你不会祷告，你的祷告在神眼中尽都是恶，你最好停止祷告。撒旦用尽办法拦阻你在内屋祷告，因此我们首先要祷告的是求主教导我们祷告，这是为了祷告而祈求的祷告，同时求主教导我们致死自己的私欲、骄傲和自尊。有一个祷告是绝对不会被拒绝的，就是主啊，可怜我这个罪人。这个祷告永远不嫌多，在这个祷告底下，一个罪人从来不会要求的太多，因为这个祷告不是个不当的祷告。当神的百姓在内屋里祷告过的时候，那是可以看得出来的，在那里他们俯伏在神的面前，他们丧失了一切悖逆和征战的武器，那里的许多主人已经失去主权，他们也向自己的私欲死，他们变成神可以使用的人，并且是与人有益的人。我们所需要的是祷告的圣灵，他能够洁净我们被情欲充满的心，并且乐意洁净我们的祷告。本章完。